刚刚是在讲到世人穷尽六根啊，莫那执受心意识中，这个心意识按照唯识论呢，心是第八识啊，意是第七识，识是第六识，前五识啊，前六识，本源由处性常恒故，就是这个心意识，从此讲到八识啊，跟我们讲《楞严经》有何不同呢？《楞严经》是说啊，前面我们看过的色声外寂山河虚空大地，闲思妙明真心中悟，这个《楞严经》所谈的色声类似唯识的根深，外至于山河虚空大地，大家可以看我们的书本的26页最后啊，倒数第二行，倒数第三行，一迷为心，决定或为色身之内，不知这个字有一个颠倒了，就是声色不是声色，是色身。外寂就是外至于山河虚空大地，都是妙明真心中悟。跟唯识论的不同在哪里？唯识论认为气界是阿赖耶识，阿赖耶识是法相，是虚妄的，所以他要转世成智，转法相为法性，转八识成四智，这是唯识论。可是楞严经认为山河大地都是我们的真心所显现的，这是不同的啊。那再同时看到26页倒数第三段来看啊，说诸善男子，我常说言，色身诸缘即心所使，诸所缘法唯心所现。最重要是最后那一句，如身如心皆是妙明真经妙心中所现物，都是我们的真心，跟阿赖耶识是不同的。所以因此在谈到五阴十二处十八界，以至于说七大，都是如来藏性，就这个如来藏性，就是在借用唯识的话，就是在法相中可以直接看到法性。相是生灭法，性是不生灭法，这是如来藏特别的地方。唯识不然啦，唯识要转世成智，慢慢转，慢慢转，转八识成四智，而且要啊有先后，转六识，转七识，转八识，转五识，要有次第先后的差别。这跟楞严经不同了，楞严经就是在生灭的，比如说这个声音中啊，能够直接能够领悟到那个真心。声音是色法，有生灭，闻性没有生灭，所以这是不同点啊，这我们前面也都谈过的啊。所以呢，所以在这个把这个八识把它记为常，就是把生灭心，把虚妄的这个心 即为常啊，就是这一段的意思了。一切众生循环不失，本来常住穷不失性，即以为常啊。穷言这一则，这个八世之心遍满十方，楞严经所讲的这个山河大地都是如来藏性的啊，就是里面就是有他的真心在啊，跟这里是不一样。这是第三、第四，四者，世人既尽想缘，生理更无流止运转，生灭想心今已永灭，理中自然成不生灭，因心所度即为常。就是世人，就是这个人尽想缘，想缘就是前面讲到的想因的根源。生理，这个生理就是生灭的根源的道理，更无流止运转，生灭想心尽已永灭啊，就是说我们把想的这个心啊灭掉之后，自然这个不生灭性就显现出来了。这个从某些这个很容易搞混的，我们刚刚不是在讲吗，说我们众生这个虚妄法相是生灭性啊，可是法相的底蕴，法相的内涵是一个不生灭性，那不是就是这一句话的生灭想心尽已永灭，理中自然成不生灭吗？不生灭中有了一个生灭，应该是合乎楞严经的啊，这个说法才对的。那么请各位看到25页，我们的这个啊第二段有几句话。第二大段啊，佛告代王，就是波斯匿王，如见变化千改不停，物之如灭亦于灭时，如之身中有不灭也。波斯匿王何长白我实不知，我言我今是如不生灭性。这就是回答波斯匿王，你的身体会有生灭，会老，生老病死，可是你身中有一个不生灭的本性。好像水它是生灭的，可是水的本质是不生灭的。所以说照理这一句话应该是合乎如来这样的思想的啊。我刚刚是做一个故意提出一个问题啊，说这个生灭性中有一个不生灭，生灭性没有了，这个不生灭就出来了。不过呢怎么回答这个问题呢，就是我们这个行因呢、啊、它很微细，行因它是很微细的在留住生灭，它还不是最后那个我们讲到是色受想行识那个是因，它最后才是我们心的体，还不是最后的，所以行因都还差那一点。所以因此此地呢，所以说那个啊，说今已永灭，理中自然成不生灭，就是指行因还没有察觉，行因那个微细的那个生灭性还没察觉到。当然这是一个很高的修行境界 指的是词。所以我们以前常说无常中有真常，这话是没错的。可是在此地讲得更精细了，色受想行识都是无常，真正它的本是事因，还不是行因啊，所以是这个意思。好，请看后面，由此即常，无正片之堕落外道，或菩提性，是则名为第二外道立圆常论。这是第二个了，外道立的有一个常性。当然这个外道的常呢，已经比前面那个要更高一层了，更深一层的了啊。所以我们有，其实我们学佛学不好就变外道，就差那一点点。哎，就是失之毫厘，谬以千里了。好，那就请看下面一段啊，这边四种片长，下面就是四种颠倒。又三摩中诸善男子兼临正心，魔不得变，穷生累本，观彼幽清，常扰动缘，于自他中起嫉妒者，世人堕入四颠倒见，一分无常，一分常论。啊，就是说啊，这一类的会起是颠倒见。那前面那一段都是跟前面一样，就不重复了。好，先看第一类是什么。一者，世人观妙明心，遍十方界，沾然以为究竟神我，穷世则即我，遍十方灵明不动，一切众生于我心中自生自死，则我心性明之为常，彼生灭者真无常性。这一种人观妙明心，就是观察我们这个妙明真心，遍十方世界啊，就沾然以为，沾然就是很清楚的啊，认为究竟神我。这个神我呢是一个外道啊，能够观察这个八万劫啊，明然有种明地的思想。从事则即我遍十方，就是说我们这个心啊是遍十法界的，就我们也常这样说。我们刚说这个色身外际山河虚空大地是遍十法界，不但是虚空大地都不在心外啊，十法界也不在心外。因为不在心外，所以在讲佛经的时候会有十方诸佛菩萨来听法来护持。所以啊，很类似的。那么所以他有个神我见，这个神我呢，从事则即，就认为啊有一种分别，我遍十方灵然不动，一切众生与我心中自生自死，则我心性名之为常，彼生灭者真无常性。所以一切众生都是在我心中有生有死，这个神我是非常大的，有觉知觉照的能力啊，一切众生都在我心中，自己生自己死，因为我能知道他呢，所以我的心是不变的，是常。那这些众生呢就是无常了。 这是一个是常的观，一个是无常的观，这两种。常的观是说明到十方世界是不生不灭，所以是常。众生是有生有灭，所以是无常。啊，他起了这样的一个看法。这个看法他的问题在哪呢？有一句话说啊，心佛与众生四三无差别，我的心是不生不灭的，众生的心呢也是不生不灭的，怎么会我的心是不生不灭，众生有生灭呢？就立了一个神我观。那么有人认为我们如来藏的思想是神我的思想啊，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错误了。而此地讲到神我观，它能观照的八万劫，实际上我们真心可以是无量劫的。好，现在这是第一个，此地是把人我把它混淆。我们从佛法来说，一切众生本来是佛，迷中是有生灭的，悟中是没有生灭的啊。所以这个成我观就把我的心跟众生把它二分。二者，世人不观其心，遍观十方，横沙国土，见结坏处，名为究竟。无常种性，结不坏处，名究竟常。第二个是这种人啊，不观其心，遍观十方，他就是他不会自观其心，而看十方横沙国土啊，有沉住坏空，见结坏处名为究竟，看到了这个坏结坏掉了，我认为这是究竟，认为这啊世界的沉住坏空，空坏了，那名为究竟。那么坏了以后可能还会沉，无常种性，结不坏处，名究竟常。如果没有坏，那就是常。所以把常跟无常又做了二分。这个的问题啊，我们讲常住真心是沉住坏空，其实都是有为法的无常的变化。而在真心呢，没有沉住坏空无常的变化，不随生灭无常，而有啊，不随他生灭，不随他沉住坏空，所以他这种就是把啊，从这个沉住坏空把它二分，一个常，一个无常，这是第二种，这是心外求法了。从外面来看啊，外面的法都是生灭法。当然我们可以也是可以话说回来了，就是在我们众生分为无常沉住坏空，在佛的境界啊，没有沉住坏空啊，没有沉住坏空，我是不生不灭的。那 有人就问了，那这个佛的境界是不生不灭，那外在境界的生住异灭佛知不知道呢？他当然知道，好像佛法有正相末灭一样的，有正法，有相法，有末法，有灭法，这些类似成住坏空一样。可是佛法的本质是不生不灭的，没有成住坏空，没有正相末灭。法相的外表是有正相末灭，法性的本质没有成住坏空，道理是一样的啊。因为呢，我们讲到五眼、肉眼、天眼、慧眼、法眼、佛眼，后后胜于前前，所以后后胜于前就是说，到了佛眼，他能知道啊，前面那些法眼、慧眼、天眼、肉眼是什么，他都知道，他不是不知道啊，但是他不会随着成住坏空而成住坏空，哎，凡人就不会了，他就像会分为啊长跟不长，做个二分的一个思考。这一段啊，就是说明他的错误的见解在此。三者，第三种，世人别观我心，我们的心精细微密，犹如微尘，留住十方，性无改已改，能令此生即生即灭，岂不坏心，名我性常，一切死生从我流出，名无常心。前面所讲的还是对于外物外面的来说的，此地是从我们的心来说的。所以说精细微密啊，犹如微尘，像微尘一样，当此众生就比前面的要功夫更高了啊，流转十方，性无一异一改，它不改变，可以让我们这个心要生就生啊，即生即灭。它不是其不坏性，名我性常，它不会坏的，那个是常性。一切死生从我流出，名无常性。这个生死啊，就是也是从我流出来，那生死是常性。前面我们讲了，如身如心皆是妙明真心中物。真的说起来啊，我们来讲看，佛有三身，有法身、报身、化身。就一般来说呢，法身是比喻为月亮，报身比喻为月光，化身比喻为水月。如果这样说，法身是不生不灭啦，是常啊，化身呢是水月，是无常啊。嗯，好像这里所说的啊、哦、好像这里所说的，但是啊、哦、不同在哪里呢？这个天上的月是不生不灭的啊，这个道理很难懂，很容易懂。水月不是有生灭吗？实际上我们再想想看，水月是不是虚妄的？答案当然是。既然是虚妄的，当水月生的时候生了没有呢？没有生啊，虚妄的嘛，好像这个泡泡，这个空中的花是虚妄的嘛？妄幻生幻灭，那既然幻生幻灭，它生的时候并没有生呢，所以它灭的时候也没灭了。 所以因此所谓的化身也是没有生灭的，只是随众生心应所之量而显现出来而已啦。啊，它完全是随缘任运的，并不是说有一个说我令此生即生即灭啊，令他如何，有一种作意的心，叫做天上千江有水，就千江月都是水类化身，就是任运而来的。只是众生有感，佛菩萨有应，如此而已啦。啊，此地呢，就又用那个二分法，把身心做了一个分割，又用有为的方式来做一个区别。啊，其实也都是妄想心在作祟了，所以赵州禅师所谓的自道无难危险简则，这还是在心外求法啊。佛的三身完全都是无心任运而作的，知道，这是第三。所以这些是非常难分别啊，难于去反驳他的。所以我们刚刚所谈的，他说生是即生即灭，我们的本性是不生不灭啊，本性是不生不灭，生的生灭也是在幻妄之中而有的。如果我们身体的生灭是实有的话，生就不会灭，灭就不会生，因为实有了它不变了，因为生有自性，生就不会灭，灭有自性，灭就不会生，灭了它会生，那它就是没自性，所以它都犯了自性见的去这个错误啊，错解。好，下面四者，四人之响音静，见行音流，行音长流，即为常性，色受想等，今以灭尽，名无常性。第四种啊，第四种人，大家请看我们的表解174页。世人正为行因所缚，欲修定断除之，当在定中觉得行因已经空，出定之时觉得行因又生，如是忘记一切众生，一生之中衔接半生半命啊。这是前面所讲的那个问题，行因是在千流变化之中啊，所以行因长流，他认为呢，长流就认为是长，那色受想等都灭了，所以是无常性。就好像说我们从生灭来说，生灭有三种生灭，一种生灭叫长期生灭，一种生灭叫一期生灭，一种生灭叫刹那生灭。长期生灭就好像说这个河水啊，比如说长江的水从新宿海一直流到海，这长期生灭。一期生灭呢，就是说它经过了，比如说湖北省，那这个湖北省，这是一期一个段的生灭。刹那生灭是它的水刹那刹那都不停的， 生命。那么这个唯识论又谈到这个就是横水转了、刹罗灭。李白不是有一首诗说抽刀断水水更流吗？抽刀断水水更流，就是前水不是后水，这就是后面这句话，今已灭尽名无常性，色受想等啊都灭尽了，这水一直在流着，所以是无常。可是呢，水一直在流，这就长期这样来说，不论是长期生灭或者是一期生灭来讲，那是长，水一直在流啊，长江的水现在还在流啊，古时候在流，现在在流，将来还在流啊，所以那就是长。我不知道各位听懂我话的意思没有。所以一个是长期生灭跟刹那生灭是同时存在的，实际上都是无常，对不对？它都是无常，它一直在动嘛，只是说它不断在不断在不断在一直在动。长期生灭也是无常，刹那生灭也是无常，可是他就把长期生灭说，哎，水一直在流，哎，这是常啊。那刹那之间那是无常，对，这种就是，把这个常跟无常弄混了。无常，常性按照唯识，按照我们《楞严经》来讲，常是不生灭，那个常，常住真因是不生灭的那个心。这个两个是一个相对的，一个是长期在生灭，一个是刹那在生灭，也都是在生灭，所以这是这一种的错误。好，因此嫉堕，请看后面啊，一分无常，一分常，故堕落外道，或菩提心，是则名为第三外道，一分常论。所以这个就把常跟无常啊分开了。我们如果要把这些话，把它用个简单的方法来把它，我们刚刚是一个一个来分，来辩驳。这辩驳，各位当下听，哎，有道理；回到家呢，又就不知道该讲什么了，对不对？又会混淆了。其实用我们中观哲学四个字就解决：缘起性空。缘起法是无常性的，条件因缘无常嘛。性空是什么？是不生不灭啊，是常啊。其实缘起跟性空是同时，因为因缘起所以没有自性啊，没有自性所以是空性。用世俗体来讲，叫它缘起，好像有个暂时假有似生而没有生的，我们叫缘起吧。世俗体说是有啊，真体来说是空性。所以这个中道很奥妙的哦。这真空缘起法是真空的，那缘起法是妙有的，性空是真空的，不是缘灭才空啊。缘灭才空是断灭见，既然空了才会有，代表那个空性没有自性啊。既然有了会变空，那个有也是没有自性的，不论空不论有都是没自性的。所以这边的缺点就是恩把它分常跟无常，一个是常性的缺点，一个是无常的缺点，两个问题。这些道理有时候很不好懂，我听得迷迷糊糊的啊。其实我也想过很久有关缘起性空的哲学，很奥妙的。缘起法就是讲一切有为法， 你看中观，金刚经说一切有为法，如梦幻泡影，如露亦如电，应作如是观。一切有为法，为什么说如梦幻泡影？因为它就是有为法嘛，因为它是缘起法嘛，缘起法没有自信啊，所以梦幻泡影啊，就是空性啊。因为是空性，所以不要去执取它，其实就是缘起法，性空的哲学是一样的。那么所以此地用常跟无常来用中观来破斥他的话，也就是用自信的观念来破斥他。如果分为常与无常这两边来说，你说这个常性是不是永恒的呢？常性如果是永恒的，这个常性不会变，变了它就没有常性。那我想请问，什么法它是不会变的？既然有变，它就不是有常性了。所以常性就一般来说，常性是不存在。那如果说你说一切是无常性，无常就是要会变呢，那会变的话它有没有自信呢？他就没有自信了，没有自信，这个无常自信也是不存在的啊。所以这两边，这是两边的道理，就是要不断的反复的去思考。所以这是常跟无常两个都是佛门啊，佛法要破的两种见解。以后谈到中观哲学的时候，我们再详细的谈。看后面，又三摩中诸善男子坚凝正心，摩不得变，穷生累本，观彼清幽，常扰动缘，与分位中生嫉妒者，世人堕入，是有边论。啊，一样啊。下面，一者世人心计深远，留用不息；计过位者，名为有边；计相续心，名为无边。就是有一个人心中做这样的一个分别啊，就是认为啊，过去未来是有边的。他说过去已经过去了，未来还没有来，所以都是有边可说的。未来还没来嘛，还说不上嘛，过去的也可以说出来。既相续心，名为无边，可是相续的这个心是没有变的啊，你一直好像水一直在动，一直在动，没有变起，那就分为有变跟无变。二者世人观八万劫，见则见众生八万劫前即无闻见，无闻见处名为无变，有众生处名为有边。就是他认为众生，他能看到八万劫了，八万劫以前什么东西都没有啊，看不见听不到，所以说无边。有众生的地方呢，众生可见呢，所以呢说有边啊，他这样的认为，看得到的有边，看不到无边，这样。 三者世人即我骗之得无边性，彼一切人现我之中，我曾不知彼之知性，明彼不得无边之心，但有边性。说这个人即我骗之，就是我什么都知啊，骗之什么都知道，得到一种无所不知，就是无边之性，这是无边。可是一切人都在我所知之中，我不知彼之知性啊，我不知道他的知性，明彼不得无边之心，明有边心。这里面的意思就是说，我什么都知，这是无边心。但是呢，他都在，我是无边性啊，所以我能知道他的有边啊。这是他这边的一段的一个思维，就好像一个人说，哎，我无所不知，怎么都知道，那么可是呢，我能，因为我无所不知啊，所以你是在我之中啊，你是在我知之中，我是无所不知的，所以你是在我之中，所以我知道你。他简单的意思在这个地方，我不瞒你的过去未来啊，我就是能知。这里面有非常这个搅扰的一个逻辑啊，无边就是我很大，你小，我不必晓得你里面一些什么东西，但是呢，我大就可以把你包容在里头了，啊，这里面一个这样的一个意思。下面四者，啊，这是第四啊，这个因为时间到了，那我们今天呢，就暂时到这个第四啊，也到下一次我们再继续讲。